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同心来宣告主耶稣并他钉的十字架是无价至宝，是神的荣耀。让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至高全能又爱我们的神。上个主日我们很快的进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使徒保罗他也用了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经历。白天他们有云柱，晚上他们有火柱，他们都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带领和保守，甚至在干旱、疲乏、不毛之地的旷野，神为他们降下了灵食，叫做什么？
玛拿，
也从磐石流出活水，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需要。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大部分都不得神的喜悦，因为他们干嘛？他们贪恋恶事。结果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在旷野倒闭。所以保罗说，圣经记载这些事情要成为我们的境界，因为单单追求神的供应跟保守并不能让我们得救，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神来建立一个亲密个人的关系。请问大家，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丰富物质丰富的世代，我们的试探跟当初以色列人比起来，跟当初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比起来，我们的试探是更大还是更小？
更大。
其实我们面对的是更大的试探。我们都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我们都想要追求自己的成就，堆积属于自己的财富，甚至放纵我们情欲中的享乐，甚至很多人沉迷在什么网站跟电动的游戏，这些都使我们远离神，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坠落。就好像圣经常常说，我们要盖一栋大楼，却因为我们偷工减料，盖到一半遇到地震，什么房子就都倒塌了，结果全功尽弃。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它中心的信息就是在十二节跟十三节，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圣经不停地提醒我们要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谨慎，你们要谨慎。特别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也说，我所愿意的什么？我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和软弱，全然的来依靠信实的神，才能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领受神所赐永生的 盼望。接着使徒保罗他继续用主的筵席跟鬼的筵席来做一个对比。主的筵席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设立的圣餐。我们教会每个月在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就是表明我们在生命上是与主联合，我们统领主的身体跟主的宝血，也表明我们所有的会众都在主耶稣里面合而为一。如果我们还继续的去参与拜偶像的那些仪式跟活动的话，我们就是在与鬼相交，结果就是惹动神的愤怒。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义与不义是没有相交，光明与黑暗也是不能相合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使徒保罗要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来总结八章到十章他所讲到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知识还有祭偶像的事，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让我们在进入今天经文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求神让他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扎根，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神的旨意。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求主你今天借着保罗的教训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也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能够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而要多求别人的益处。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要先从第23节念到24节，我们先念前面的两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如果你有跟着一起来读哥林多圣经哥林多前书，一起来聆听主日的信息的话，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其在前面第六章保罗已经说过了。所以凡事都可行呢，在和合本的修订版本还有一些英文圣经，他们都把它放在引号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句话凡事都可行是当时的人崇尚自由他们常常在说的。那我们现在的人会说什么？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同样的意思。所以保罗他对凡事都可行这句话他加以修正，他说但不都有什么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比如很多人说信主以后，哎呀我不能抽烟，不能酗酒，不能再熬夜打麻将，为什么不能？圣经并没有说这些事不可以，对不对？圣经从来没有说，为什么我们不做？因为这些事情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害，有没有益处？我们不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没有益处，并不是说圣经禁止我们做。那我们常常也每年特别在年初的时候，现在已经到年终了，我们都常常会有说什么新年新希望，我们说我立志要经常的去做运动，然后注意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现在都说要少盐少油少糖。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人都是什么高胆固醇高血糖血压高三高，所以我们要三少来抵制。这些都是我们头脑上的知识，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到？看到那美好的食物，我们就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大吃大喝，是不是这样？要，所以真的求神常常要教导我们怎么节制我们自己，调整我们生活和饮食的习惯。接着保罗继续说，凡事都可行，但什么？不都造就人。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接受主耶稣以后，我们就不能继续的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学习去更多的考虑其他人的需要。前几年在芝加哥的机场，美国航空公司接到了一通电话，说有13位刚从阿富汗回到美国休假的军人，他们会从芝加哥机场转机继续前往加州的圣地牙哥。那打电话的人就跟机场的人说，因为他们很久离开了他们的国家，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准备一些芝加哥特别的这个披萨？我不知道芝加哥有什么特别的披萨，然后呢，能够也为他们预备一些香槟来为他们欢庆，来慰劳他们。在很短很短的时间，美国航空公司立刻通知了当地的消防队。当他们的飞机在芝加哥机场着陆的时候，消防车就喷水柱，像喷那个水柱向飞机里的这13位军人来致敬。然后航空公司的机员服务人员他们亲自到登机门去接他们，然后带领他们去转机。对于现役的军人，美国航空公司他们有一个规定，只要头等舱有位置，他们就会把他们自动升等。不幸的是，当天头等舱只剩下6个位置，意思就是说有7位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能坐在头等舱。那当航空公司说了这个消息以后，结果怎么样？马上有7位旅客主动把自己头等舱的位置让给剩下的7位军人。他们认为这些军人愿意为国家远离自己的家庭，甚至有可能牺牲他们自己的性命，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们。他们要借着实际的行动代表美国的百姓，向这些军人献上他们的感恩，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机会去服侍其他人的时候，你是否也羡慕这样的善功，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愿意先求别人的益处呢？在哥林多这个城市，我们也知道庙宇林立，教会的信徒大部分过去都是拜偶像的，所以保罗在第8章也提醒那些拥有圣经知识的信徒，虽然我们知道偶像不是真神，但是我们也不应该 随意的吃祭过偶像的食物，甚至还有人大胆的在庙里面坐席，使那些信心软弱的信徒跌倒。所以在这里保罗要提醒我们，知识往往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如果你手上有今天的讲道大纲的话，第一个空格你可以填上爱心，唯有什么爱心能怎么样造就人。造就人，我们怎么样能造就人？我想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口舌。中国人的习惯经常为了别人的好处，我们是用什么负面的批评和指责，期待对方不会骄傲，不会自满，希望他们能够什么更上一层楼。但不幸的是，我们的批评和指责却经常带来什么相反的效果。我们的批评和指责其实只会带来对方的受伤，甚至让人丧失了志气。更可怕的是，我们那些言语常常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特别教导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念4:9，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句话特别是对我们最亲近的配偶和儿女，提醒我们要常常用赞美的话来鼓励对方，鼓励他们。接着在箴言书25:11-12，我们继续来念，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耳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这是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图像？我们是否愿意成为那个有智慧的人，都能够用合宜的言语鼓励和劝诫其他的人？所以第二个空格请大家填上言语，用我们合宜的言语。雅各书也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因为我们要谨慎口舌，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嘴在颂赞神，我们怎么能够用同样的一张嘴去咒诅其他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呢？接着我们继续要从25:27，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去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在哥林多城，因为大部分是拜偶像，所以市场卖的肉大部分都是祭过偶像的肉。那如果你去市场买的话，除非你不吃肉，你买的肉很可能都是什么祭过偶像的。如果你要问的话，那就没有肉可以吃了。他说既然是在市场上卖，你可以去买，你可以吃。当然也可能会有不信主的人是你的朋友，他请你去吃饭的时候，他说只要你什么愿意只要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什么可以去。 可以去，然后呢可以跟他一同吃喝。你不需要问这些肉是不是祭过偶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属乎谁的？神的。所有的一切万物都是属于神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在使徒行传也让我们看到，特别是初代教会的犹太人，他们严格的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绝对不吃不洁净的食物。有一次使徒彼得他肚子饿了，他魂游外向，结果看见从天上居然降下了各样的动物和昆虫。神对彼得说什么？宰了吃。那彼得的回答是什么？
不可以。
啊，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们想到真是难为彼得了，肚子饿还坚持不吃神所禁止不吃的食物。但是神对彼得的回答却是什么？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当神跟他讲完这些话，这句话以后，很快的这些食物就收回天上。然后彼得在的屋子里面就有人在外面敲门，原来是外邦人的百夫长哥尼流请人来邀请彼得去他的家里来传讲神的话语。在当时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能有来往的，因为外邦人什么？不洁净的。那因着神赐给保罗的意象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他就顺服圣灵的带领去到了外邦人家。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我们都是依靠神来洁净我们。彼得看清了，原来什么？神不偏待人，他洁净我们，脱离世上的一切污秽。彼得他顺服神的带领去到哥尼流家的时候，结果看到圣灵竟然也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彼得他就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这件事情，彼得为外邦人施洗的事情，很快就传回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就质疑彼得，你怎么可能是教会的领袖，你竟然为那些外邦人不洁净的人受洗。彼得就亲自在他面前做见证，因着他的见证使其他犹太的信徒为了外邦人也能够因为悔改得生命的这件事情怎么样？归荣耀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悔改得生命完全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我们比其他人好。外面还有很多不信主的人，我们绝对没有比他们好，我们只是领受了神特别的恩典。我们是否有将这样的恩典归荣耀与神呢？归给这位赐我们生命的主呢？虽然万物都属于神，真理也让我们得自由，可以自由的吃喝，但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很多的场合我们都要放下自己吃喝的自由。让我们继续从28节念到30节，他说，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食物， 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我因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对于自由的教导，保罗在前面的第九章，他也以自己侍奉的原则作为我们的榜样。虽然他自己是自由的，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下自己的自由，像软弱的人，他怎么样？他就要做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他的目的是为要多得人，救些人，和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教会是一个团体的生活，保罗也要求我们去接纳，去接纳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们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有的人只吃素，有的人只吃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饮食或他们的生活习惯而轻看他们，或是论断他们，或是去论断他们。前面的第八章也提醒我们说，食物不能什么叫神怎么样看重我们，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我们真正的原则要知道说，不吃怎么样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我们要什么谨慎。所以哥林多前书不停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要谨慎，不要因着自己的知识和自由去绊倒了其他信心软弱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彼此以恩慈来相待，因为在神的教会，我们都是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用他的生命拯救。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的舍身流血，使我们的过犯都得到了赦免。最近还有另外一个在飞机上面发生的例子，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照片？举一下手。哇，大家都对这些事新闻都很清楚啊，就是有一位亚裔的医生，当飞机位置满了，需要有人让位置的时候，他不愿意让，结果呢，被迫被联合航空的机员怎么样，跟警察从飞机上硬是怎么样，从座位上硬是拖了下来，结果鼻子也撞流血了。虽然事后联合航空也向这位当事人道歉，但是我今天要请大家思想，如果你也在这班飞机上，当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如果你时间许可，你是否愿意放弃你的位置，把你的位置让出来，而不让这位医生被硬拖下去呢？很多事情要值得我们来思想。我自己也在想，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我也不愿意放弃我的位置，为什么我买了机票我要放弃呢？我们常常都想要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利，但是使徒保罗说，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别人良心的缘故，不让别人跌倒，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念，接下来念从31节一直念到11章的一节，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欢喜，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他进一步的要抬高我们的眼光，除了吃喝的事情之外，无论做什么都要什么，为什么荣耀神而行。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荣神益人，而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这也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目的。让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主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也说他在世上已经荣耀了天上的父神，完成了神所交托他救恩的使命。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他却成为完全的人，谦卑顺服神的旨意，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坚持要完成神给他拯救世人的使命。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要如何来荣耀神呢？圣经说我们都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就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子就是神圣灵的圣殿。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要逃避淫行，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无论是色情网站或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真的求主因着圣灵的带领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远避淫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邪念能够在我们身子上来荣耀神。当然当我们读到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我们说哇哦，有谁敢跟别人说这句话的？其实在这里保罗不是自高自大，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他自己怎么样？效法主耶稣，效法主耶稣。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说我是世界的什么光，我们这些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也应该都跟保罗一样，跟我们周围所有人都说你们要效法我。主耶稣在世上他说你们是什么？世界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城要盖在山上，为什么要盖在山上？城是干嘛的？是给人住的，你不盖在身上山上的话，人家怎么知道那里有城呢？点灯是干嘛的？是为了照亮我们的周围，照亮我们的周围。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叫如同光一样怎么样？照在什么地方？照在人的背后吗？是要照在什么？人的面前。因着 我们生命的改变，因着我们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让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借着今天的经文，我期待我们都能跟保罗一样，跟我们周围的人说，你们要效法我，不是因为我比你好，而是因为我效法主耶稣。我们都要借着我们被改变的生命，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天上的父神得到他应得的荣耀。上礼拜我们的台湾短宣刚刚结束，大家看到这个照片，感谢神让我们教会这边说，美国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在这个营会当中，大家要记得我们是跟这个当地的乡公所，就是政府机关，还有社区啊，这是河东的这个福音发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学校，就是苗栗县的六合国小，这个是什么？那位学校的校长。我们的福音要干嘛？不是留在教会里面，是要走进社区。神从去年为我们开了路，而且今年让学校的校长跟他们学校的教职员都一同来参与我们这次的营会。这些是当地教会的牧师、师母以及他们所有教会的同工。那这个是我们的学生主任，他的先生、他的家人，还有美智姐妹，还有他的小孩，还有 Doreen， 还有 Nancy， 还有 Rachel。 感谢神使用我们，借着我们在教会之前办的 VBS， 就是暑期圣经学校，继续的带去海外，在那边传扬神大能的福音。就像这个经文所说，他们愿意花时间花金钱，为的是神的荣耀，就是要把神的福音传扬到世界的地极。今天晚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东亚短宣队，在 Pastor Matt， 我们康马泰英语牧师的带领，以及一些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之下，他们在今天晚上也要在东亚继续进行我们第二队的短宣。那我们的行政同工 George 陈建德弟兄也在今天会离开，也要去到东亚。感谢神，我们教会只有3个半个同工，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出去短宣。真的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在这里不是我们在家里面享受，而是要把福音传扬出去，让世界的人跟我们同享福音的好处。让我们把我们所领受无价之宝怎么样，也看别人来分享。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继续唱我们的回应诗歌《无价至宝》。
感谢主，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所夸的就是十字架，在我们看来，十字架是有能力的，是有智慧的，是要救一切相